而家系读经嘅时间，今日嘅经文喺撒母耳记上十三章八至十四节，请聆听主嘅话语。扫罗照着撒母耳所定的日期等了七日，撒母耳还没有来到吉甲，百姓也离开扫罗散去了。扫罗说：把燔祭和平安祭带到我这里来。扫罗就献上燔祭。刚献完燔祭，撒母耳就到了。扫罗出去迎接他，要问他好。撒母耳说：你作的是什么事呢？扫罗说：因为我见百姓离开我散去，你也不照所定的日期来到，而且非利士人聚集在密末，所以我心里说，恐怕我没有祷告耶和华，非利士人下到吉甲攻击我，我就勉强献上燔祭。撒母耳对扫罗说：你作了糊涂事了，没有遵守耶和华你神所吩咐你的命令。若遵守，耶和华必在以色列中建立你的王位，直到永远。现在你的王位必不长久，耶和华已经寻找一个合他心意的人，立他作百姓的君，因为你没有遵守耶和华所吩咐你的。圣经读毕。今日为我们正道的是叶小斌传道，正道的题目是只想一生跟你走。
好，各位弟兄姊妹，早晨。在加拿大生活呢，就一定要学习一点点的加拿大文化，即例如呢，称呼原住民呢，我们会称呼做 First Nation 或者 Aboriginal， 那不要叫其他东西，可能很冒犯性或者是不是很尊重。那另外呢，就加拿大人呢都很兴讲一个的关键词，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是谁呢？ Sorry， 加拿大很兴人讲 sorry， 但是原来他们讲 sorry 不是他想向你道歉，真的 I'm sorry， 原来他讲 sorry 是想你跟他道歉。其实是除此之外呢，即还有一件事呢，以前呢加拿大人很多加拿大人会做，甚至乎有些加拿大人说呢，他做这件事呢才是叫真加拿大人。你又知不知道是哪样？就是开门的时候呢帮人 hold 住对门。如果对门是拉的话呢，如果又有人在后面即是跟紧入来，那个人又不知道做什么犹豫的时候呢，你就会说啊 go ahead， 或者更加有礼貌的讲法，就是 after you。那就是 after you， 请你先，即意思是跟在那个人的后面，让人先行。咁呢个系加拿大以往系一个好嘅有礼貌嘅文化嘅做法嚟嘅。咁但系好似即系而家最近好可惜，就系即系慢慢已经冇乜人做呢一样嘢，好似慢慢偏离咗加拿大呢个嘅好优良嘅传统。咁但系当然啦，即系冇 hold 住对门啊，系咪跟人后边，系咪真加拿大人？咁有啲人都唔系好介意嘅，有本加拿大护照咪加拿大人咯，系咪？咁但系如果一位属神的人，是神的儿女，是天国子民的身份，当他没有跟住神后面走的时候，就值得我们去反思一下。我一直就跟大家去睇緊撒母耳记上记载扫罗成为以色列王那个过程。从撒母耳记上第九章第十三章开始，即是今日我们读的经文。开始就是讲述扫罗王他怎样即失败的过程，究竟他做过些什么事，遇到些什么事情，做过些什么，以致神最后跟他说他的王位必不长久。我就会用两点去跟大家分享究竟这段经文对我们有些什么属灵的意义和属灵的提醒。第一，就是你有压力，我有压力。第二呢，就是有错要认。先讲第一点，你有压力，我有压力先。撒母耳记上第九章至到第十五章是一个段落，记载扫罗 成为以色列君王啊，到到佢失败嘅过程。嗱，如果我哋从以色列王呢个角度去睇呢七章经文嘅结构嘅时候，咁啊，扫罗君王呢一个身份咧，就经历咗两次啊被立同埋两次被废嘅经过。嗱，如果我哋睇 A 段第九至十章，就系讲佢第一次嘅被高立。第九章大家都可能好熟噶，就系佢一路揾路，最后尾原来神揾到佢做以色列王，所以去到第十章嘅第一节就系讲紧就系撒母耳系一个私人嘅形式去高立扫罗，去确认佢王嘅身份。咁然后就 B 去到第十一章咧，就去打赢亚扪人，咁就系佢嘅灵即系扫罗被神嘅灵大大感动佢，所以打赢咗亚扪人。然后跟住 C 第十一章尾嗰度咧，就系扫罗喺以色列众民面前咧，公开嘅去高立扫罗，去确认佢成为以色列王嗰个身份。咁然后对应 A 派十三章，就系今日我哋睇嘅经文，就系佢第一次系被废，就系佢冇遵从到耶和华嗰个吩咐，自己走去献祭，所以佢个王位必不长久。然后 B 派第十四章，就是讲佢打赢咗非利士人，咁但系系神帮助约拿丹，系扫罗嗰个仔同埋以色列众民打赢非利士人啫。然后诗派第十五章就系佢第二次被废啦。第二次被废就系佢冇听从耶和华嘅吩咐，去将亚玛力人所有一切嘅灭尽咗，所以神就厌弃佢做以色列王。嗱喺呢一段嘅经文里边咧，就夹咗第十二章喺中间。嗱，呢个写作技巧咧，其实系要凸显第十二章一个好重要嘅信息，就系其实耶和华你们的神是你们的王。嗱，以色列人要求立王，系因为佢哋厌弃咗耶和华做佢哋嘅王，撒母耳唔中意，神更加唔中意，但系神仍然听以色列人嘅呼求，去为佢哋拣咗扫罗做佢哋以色列王。但是撒母耳好清楚，在第十二章的十二至到十五节那里讲得好清楚。不如呢，我想邀请大家一起读这五节的经文。我发觉呢，原来呢我们都好少在崇拜里面一起读经的了，已经是。那星期五迦南团聚会的时候呢，他们讲崇拜提醒我其实是我们都需要回在个崇拜里面一起读圣经。咁所以我想邀请大家一起读呢五节嘅经文，第十二节开始，预备起，你们。第二十节，
撒母耳对百姓说：不要惧怕，你们虽然行了邪恶，却不要偏离耶和华，只要尽心侍奉他。
大家都读得好齐啊，其实系啊，所以可能隔咗咁耐咧，真系非常好，可以咁齐心。撒母耳讲呢番说话嘅时候咧，其实都系对住扫罗讲嘅。只要以色列人，包括埋扫罗，唔好偏离耶和华，以耶和华为王，跟随喺神后边，尽心敬畏侍奉神，神就会因为佢嘅大名唔会撇弃佢哋。所以扫罗王朝系咪能够继续落去，其实佢之后点做咧就好重要啦，就是、一个关键。嗱，第十三章一开始咧，第二、第三节咧就记载咗一场嘅战争。扫罗登基之后第二年，佢就召集咗三千人，二千人跟佢喺呢个嘅密末同埋伯特利山，然后就准备同非利士人开战。然后一千人咧就跟随约拿丹，就喺基比亚，即系扫罗嘅故乡里边。但系咧当约拿丹开始发动进攻，去攻击喺加巴嘅非利士人嘅时候， 扫罗就遍地吹角，个意思就系要所有希伯来人听见，佢个用意就系要召集所有嘅希伯来人团结一致，共同去对抗外敌。咁但系咧，呢场战争有少少特别，特别之处就系自从约书亚年代结束，约书亚咧就系接续摩西带领第二代以色列人。第一代以色列人因为他们不相信神的带领，埋怨神，所以他们在旷野漂流了40年之后，最后都不能够进入迦南应许地。约书亚就是带领第二代的以色列人进入迦南应许地，然后入了迦南应许地之后，他是主动的去发动进攻，去 攻占那些七大族的那些 的民族，遵照神的吩咐要将他们灭绝正尽。但是跟住在约书亚年代结束之后，我们如果从士师记年代开始，我们看到如果将所有的士师他们做士师的年期加埋一切的时候，那里一共有346年。如果计埋就是那些被外族统治紧以色列人那些年期加埋埋，有些20年，有些18年，有些7年加埋埋，就是说起码在400年的里面所有的战役以色列人都是因为外族去侵占他们，是欺凌他们，然后神兴起士师进行反击拯救他们，所有的战役以色列人都是处于一个被动的状态。但是自从扫罗登基成为王之后，在第13章这一场的战役是记载了以色列人第一次主动的出击，希望赶走威胁一直威胁他们 的非利士人。所以这一场的战争很有历史性意义。可想而知扫罗面对几大的压力。如果第一场出击打仗 的仗输了，那他还有什么面目回去见江东父老呢？是不是还有、以色列人立王的原因就是想像列国一样嘛，有个王带领他们去打胜仗。咁如果扫罗第一场仗都打输咗，用现代而家嘅讲法啦，就係扫罗呢达唔到以色列人俾佢嘅 KPI。呢个 KPI 啱啱我哋上个礼拜议论住啲弟兄姊妹讲 KPI 咩呀 ?Key Performance Indicator, 即係工作表现指标，即係你做嘢嘅时候，每年做一个嘅评核嘅时候，你嗰个指标系啲乜嘢？扫罗只一个啫。就是打胜仗，即是说是以色列人对他的期望。所以其实就好像那些英超领队那样，对球打输了就炒得了，其实是。所以扫罗可能是背负着一个民族尊严、民族团结、以色列人对他的期望和那个肯定，所以个压力相当大。除了可能扫罗给自己的压力之外呢，其实外在环境同样是面对很大的压力。我们有尝试从第13章的经文结构里面去看外在环境的压力是什么。在 A 段第13章的第二节，扫罗有2000人在密末和这个伯特利山，1000人就跟随了约拿丹就在这个的基比亚。然后对应了 A 派的13章的23节，非利士人的一队防兵已经到了密末的隘口。然后在 B 第13章的3至5节，当约拿丹发动进攻的时候，但是那里讲非利士人的军力非常强大，他在讲有车辆30000辆，马兵6000，步兵像海边的沙那样多，相对以色列人有几多少3000、2000，其实是，所以很悬殊。然后在 B 派第13章的17至22节，非利士人兵分三路进攻。不单止这样，经文形容着原来只是得扫罗和约书亚有兵器而已，因为当时是没有个铁杖的，即是没有铁杖可以打兵器，所以原来那些的以色列人拿着锄头啊，拿着可能是扫把去打仗而已，只有扫罗和这个的约拿丹有兵器。然后 C 就是13章的6至7节，当时百姓开始离开躲避，很害怕，有些躲在山洞，有些山洞里面，有些甚至乎呢走回去这个约旦河东那边加德的地方去躲在。 然后扫罗咧就留喺吉甲。对应就系15-16节咧，就撒母耳离开，扫罗就留喺加巴。嗱，从个经文结构，我哋都睇到啊，原来当时嘅形势都好危急啊！非利士人个军力庞大，以色列人嘅军力就薄弱。非利士人武器精良，而以色列人咧就手无寸铁。成幅图画系一个好强烈嘅对比，系反映紧啊非利士人同埋以色列人嗰个军力系非常嘅悬殊。呢场战争对以色列人嚟讲，其实系 mission impossible。是一个自杀式的任务。从人的角度来看呢，这场仗根本没得打，根本没有胜算的机会。在这么恶劣的形势，这么大的压力，跟着有这么大的焦虑，因为人走了嘛，其实是扫罗怎样选择，也都是这段经文结构的中心。就是第8-14节，扫罗自己献祭，然后被撒母耳斥责。面对压力、困难，人很多时候呢都用自己的方法去处理。撒母耳吩咐扫罗要在吉甲等他7日，就是可以让撒母耳向神献祭。这样做也是代表神先至是那位带领以色列人的王，带领他们打仗。但扫罗等不及，到了第7日之后，眼见撒母耳都未到，百姓又开始离开他。自己的跟随者就慢慢逐个逐个少，于是扫罗就等不及撒母耳了，就自己献上燔祭。结果当撒母耳来到见到他这样做的时候，就斥责他，甚至会宣告就是他的王位必不长久。这个就是扫罗第一次被废。好多时候呢，我们都会认为呢，扫罗今次做错了呢，就因为他越权，以王的身份不应该呢代表祭司去献祭，因为献祭呢就只有可以祭司做嘅啫。冇错嘅。喺旧约里面呢，神的确拣选咗摩西嘅哥哥亚伦同埋佢嘅子孙呢，就做专责祭司嘅工作嘅职位啦。係代表以色列人献祭同埋为以色列人献呢个赎罪祭。但神拯救以色列人嘅时候，出埃及嘅时候，在出埃及记的19:5-6，那个这样说，他说，如今你们若实在听从我的话，遵守我的约，就要在万民中作属我的子民，因为全地都是我的，你们要归我作什么啊？祭司的国度，为圣洁的国民，这些话你们要告诉以色列人。神呼召整个以色列民众，立约的民众，所有人都是祭司的国度，而这个的观念一直去到新约都没有变到。在彼得前书2:4，我又想请大家一起读这节经文，预备起。每个信徒都是祭司，有这个身份就是要宣扬那位召我们离开黑暗入光明这位神那个美德。所以扫罗献祭不是问题，因为其后我们在撒母耳记下的24:25，大卫在那里为耶和华筑了一座坛，献燔祭和平安祭，如此耶和华垂听国民所求的，瘟疫在以色列人当中就止住了。我们看到大卫都同样献祭，所罗门王也都有献祭，在列王纪上的3:4，所罗门王上基篇去献祭，因为在那里有极大的幽坛，他在幽坛献上1000牺牲作燔祭。献完祭之后，耶和华就在夜间梦中向所罗门显现，就问所罗门王，你要啲乜嘢，你求啲乜我都会俾你。所以我哋睇到好明显就係神係悦纳大卫王同埋所罗门王嗰个献祭。所以扫罗以王嗰个身份去献祭唔係问题。个问题係扫罗献祭嘅目的係啲乜嘢。扫罗面对内嘅压力，撒母耳迟迟又未到，啲人又离开佢， 但是扫罗是很想为了要找那些以色列人帮他打仗，于是他就利用宗教去帮助他达成他自己的理想和利益。扫罗希望透过献祭可以令到很多人去拥戴他和跟随他，所以扫罗作为个君王献祭本身没有不妥，不妥的地方就是扫罗献祭他不是为了神，他是为了自己。这样做也都很清楚看到扫罗心里面其实他不是以神做他的王，他自己就是那个王，他的献祭甚至乎他所建立的国不是神的国，是他自己的国。所以扫罗不是跟在神后面，他要走在神的前面。近年就有个讲法的，就是侍奉是讲 passion， 讲这个热情的，即是神会在我们有 passion 的地方呢就呼召我们去侍奉。咁所以呢我们就要好努力找我们跟什么地方我们有 passion 的。咁所以我们在有 passion 的范畴里面呢去侍奉上帝。即会唔知呢，如果你对那件事工是没有 passion 的话呢，就可能不是神呼召我啦，或者不是神的旨意叫我去做啦。我觉得这个讲法呢其实是讲一半的。神呼召我们，我们对那件事工有 passion 其实最好的，那我们就很开心又很快地去做咯。但是是不是没有 passion 就不是神的呼召，我们不用参与呢？我想呢大部分人有没有 passion 做家务的？有没有的？有请你举手。不过我真的听过有，啊有啊有，哎呀好，真的好感谢主啊，请你来我家啊。不过我都听过有些人是很有 passion 做家务的，即是他放了工之后回到家，家里人睡着觉之后呢就很有 passion 这样做家务，做到半夜这样，其实是有这些人。但是大部分人都可能没有 passion 的，可能是。但是当你见到个杯污糟，见到一碟污糟，他就呼召你去洗了他咯。当你见到个长脚下面有尘，佢咪呼召紧你，就算你冇 passion， 你都走去抹咗佢噶。或者你见到地下好多头发啊，好无奈好多头发，就算你冇 passion， 你都要呼，佢都呼召紧你，你唔该快啲攞吸，自己吸咗佢噶。其实系虽然冇 passion 做家务，但我哋都要做噶。唯一见到唔做嘅原因系乜嘢呢？懒。懒可能是啦，那个不是你家的，那个是酒店，没有人在酒店做清洁的，是不是？甚至乎可能你去住酒店一打开门见到个地方污糟，你会即刻落下面柜台去反映意见，其实是。所以因为为什么没有人在酒店做清洁？因为有人做嘛，有 room service 嘛，所以不单止不会做，就刚才说见到污糟地方会反映意见。所以应该问的问题不是 what， 什么你有 passion， 是 why， 为什么有 passion。 有 passion 不是对那件事工侍奉有 passion， 有 passion 是因为对呼召我们和拯救我们的主，我们对他有 passion， 所以他呼召我们做一件事，我们没有 passion 的时候我们都会去做。圣经里面我都看到这些例子的，就是对件事工是没有 passion 的，但是都会照做的。大家很熟的约拿先知啊，大家最熟的故事就是他被大鱼吞了在个鱼肚里面三日三夜，神呼召他去向尼尼微城去宣告审判的信息的时候，他完全没有 passion 去做的。神叫他去东，因为他的位置东边就是尼尼微城，他就走去西边。其实不单止约拿，摩西都是的，神呼召他的时候他完全没有 passion 去做，推三推四 用不同的理由。很多的例子我们见到，但是他们虽然对件事工是没有 passion， 最后都是听从神的吩咐去做了。如果我们只是参与一些对我们有 passion 的侍奉的话，那我们又会不会是建立着自己的王国，自己的世界，而不是神的国呢？有人可能都说了，可能我没有 passion， 因为我都不懂做，我没有能力，我又没有能力，我又没有知识，又没有技巧这样。 咁但我相信神呼召我哋做一样嘢嘅时候，一定系我哋有能力去做嘅。神唔会立刻呼召一样嘢我唔识做嘅嘢嘅。例如神唔会而家立刻呼召我做司琴。嗱，一阵间 Edith 嗱，你唔使弹回应诗歌啊，等我去。神呼召我去做，我唔会嘅，神唔会嘅，因为我根本我唔识弹琴。但系如果系神嘅呼召嘅话，就算我而家唔识，可能我会去学。宣教士咪就系咁咯。当好清楚神呼召佢哋去做宣教士嘅时候，佢可能都唔识当地嘅语言噶，但系好清楚神嘅呼召嘅时候，佢就会开始去学当地嘅语言，去准备自己去侍奉神。无论咩侍奉、咩宗教活动，都系要建立神嘅国。扫罗献祭，佢系为咗自己个人嘅目的，呢、这个先至佢被废嘅原因，第一次被废。所以在第13至第14节，撒母耳对扫罗讲：你做了糊涂事了，没有遵守耶和华你神所吩咐你的命令。若遵守，耶和华必在以色列中建立你的王位，直到永远。现在你的王位必不长久。亦都有人继续讲就话：啊，即系扫罗当时面对咁大嘅压力，背负住国家民族啊呢、这个啊国民嘅期望。咁咁大嘅压力，咁可以点做呢？嗱，今时今日都系，我哋每个人都系，你有压力，我有压力，面对不断改变嘅社会同埋经济所带嚟嘅压力，通货膨胀、银行嘅倒闭，而呢个环境，我相信都唔会有任何嘅好嘅转变，可能只会越嚟越变差。当人面对压力嘅时候，人往往就会用自己嘅方法去解决问题。但人在这个状态之下所做的决定很容易会出错。扫罗他不等撒母耳来，当他面对这么大压力的时候，也是这段经文所中间要表达，就是他自己走了献祭，不听神讲。他自己走献祭也是代表他不等神，自己出手解决问题。跟随一个人的后面，就是前面那个人行他就行，前面那个人停他就停。神叫扫罗等，扫罗没等到，扫罗没跟着神走。当然等呢是现代人一个很大的挑战，很多人都等不及。上星期六我见到油价跌回来101，不过那时候是185、186的，今天就177，其实是见到油价跌回来101，真的走入油。但是呢，原来个油泵咧系好慢嘅，揿得好慢，出得好慢。咁我后边架车等紧嘅时候，佢已经系好唔耐烦地，嗰个司机就好大声冇礼貌，就叫我你入快啲啦咁样。咁我都唔知点样可以入快啲，其实系咪揸埋另外一支泵一齐入咧，咁可以入快啲咧？其实，但系啲人就系、是，即系我谂现代人就系等唔到，其实唔等得呢个态度，我哋又会唔会放咗喺我哋同神嘅关系上边咧？我哋祈祷求神，神好想神快啲回应我哋祈祷。而家如果神迟迟都未回应我哋祷告嘅时候，我哋一系就自己出手，一系咧就埋怨神。但圣经喺诗篇第17:14嗰度咁讲：要等候耶和华，当壮胆，坚固你的心。我再说，要等候耶和华。而箴言20:22，你不要说我要以恶报恶。要等候耶和华，他必拯救你。等是因为我们相信神是信神，神一定会完成他那个的应许，施行拯救，也都是信心的依靠，也都是表达信心的表现的方式来。而在等的过程里面，我们是需要将我们自己交给神，是一个经历神的机会。如果我们都没有等到神出手就自己出手的时候，其实我们是没有可能去经历到神，所以等候神其实是一个我们属灵生命成长的机会来的。而等着神的时候，其实又不是等于什么都不做，在那里斋等的，真的。譬如当你等着间屋交吉入伙的时候，你不会什么都不做的，你会走去找一些搬屋公司隔下价，看一下家私度定位啊，自己开始 pack 箱，你会有嘢做。所以等紧神嘅时候，如果你有啲嘢要做，要预备嘅，继续预备。其余时间 就等候神去祈祷。同时等候神呢，其实是要操练的，等候这样要操练，因为我们都不惯。等如果没有操练的话，我们没有操练过的时候呢，其实当有困难的压力来的时候呢，我们就不知道怎么应付了。今日5月7号是一年一度的温哥华马拉松比赛。我不知道有没有弟兄姊妹参加，参加完才来的。都没有啊。有些去了那些就参加那些就现在见不到了，是不是、那我们那些各个没参加那些呢，就因为都没有跑过嘛，是不是、马拉松就好像人生他所遇到不同程度的困难和压力一样。有 5K, 有 10K, 有半马 21.1K,同埋全马 42.2K。当然啦，因人而异啦，有啲人跑 5K, 啊即係咁就去跑啦，咁样就觉得冇问题。啊咁有啲人就啊唔係都唔得嘅 ,5K, 啊都跑唔到嘅咁样。咁但係好难相信，如果要跑全马嘅人，佢话俾你听我冇操练过我就走去跑。啊、即係我諗冇人咁做嘅应该係。嗰啲常常有操练嗰啲人就係、是、好似嗰啲嘅专业嘅跑手咁样。啊，職業跑手啦，或者專業跑手啦，常常操嘅，日操夜操咁樣，咁佢哋就好輕鬆地兩個半鐘頭至三個鐘頭就跑完全馬。啊，咁如果間中有人操下嗰啲咧，咁就可能係四個鐘、五個鐘啦咁樣。咁好似我咁樣，就好似大家咁樣，啊，我似多啲啦嚇。如果冇操過嘅，就走去跑馬拉松、全馬，對我嚟講就唔係馬拉松啦。就马拉柴了，你有压力，我有压力，扫罗都有压力。有时一些恶劣的环境其实是考验我们对神的信靠。我们会不会因为一些外在不利的因素而影响了我们的行为和操守呢？虽然外在环境可能非常恶劣，你都看不到、有什么改变的地方，但如果我们仍然不妥协，你都不会用这些手段去帮我们达成一些目的，仍然坚持住对神那个的承诺，跟着神走，这个的属灵生命，这个属灵经历才是宝贵的。第二点想跟大家分享就是、没跟着神，扫罗没跟着神走呢，就是他有错，他没认到。在第13节至到11至13节，撒母耳见到扫罗献祭，第十一节他就问扫罗，你做的是什么事呢？明显这个责备是责备扫罗的。扫罗的回应呢，他讲很多的事好像 I'm sorry 这样。但是实质其实扫罗将责任推给其他人。第一，他将责任推给百姓，哇，百姓他们都等献祭都等到不耐烦了，他们怕打输仗，所以他们照走了，其实是。第二，他将个责任推给撒母耳，都是最衰你啦，即是迟到你早啲到咪好咯。但其实撒母耳冇迟到嘅，约定好7日，佢系第7日到嘅，其实系。第三，将责任推给啲腓利士人，话啲腓利士人已经驻扎咗喺呢个密末度啦，话准备攻击呢个吉甲啦，已经系好危急啊。最后尾，他将责任推给神，恐怕我没有祷告耶和华，耶和华就不会帮我们，不会拯救我们。所以扫罗表示，其实我都是很勉强献上燔祭的，即是意思就是我都不想的，不过没办法啦，形势所逼，所以我要这样做。所以扫罗说 sorry 不是真的 sorry， 因为跟着在第15章我们都看到，当神要他吩咐他要灭尽所有亚玛力人一切所有东西的时候，他没有这样做。他怜惜亚玛力王亚甲，又留住那些最好的牛羊。而他的解释就是在那些民众，就是那些百姓留的，不关我事。然后呢，那些牛羊是拿来献祭给神用的，他同样是将个责任去推给百姓和推给神。扫罗有错不认，这个是他第二个没有跟着神走的表现。或者都有人会讲就是说，扫罗犯错都不是什么大奸大恶的错，他都是只不过是献祭和是将个责任推给人家，他都没有伤害到人家。很多时候人都是这样的啦， 啊，因为佢对方做乜乜乜乜，做咁咁咁咁，所以我就咁咁咁咁咁。啊，如果对方唔系咁咁咁咁咁，我就唔会咁咁咁咁咁。但大家记住，永远都系自己系有最后嗰个选择权同埋嗰个控制权。对方要咁做，我哋控制唔到，但我已经控制嘅就是我自己。对方虽然系咁做，但我哋可以靠住神嘅帮助，我唔咁样去回应佢对方。所以有人认为扫罗做咗一啲唔系大奸大恶嘅事啊，相比啊，如果你认识圣读熟悉圣经，相比大卫，跟住之后嗰个王大卫，佢咪仲加做仲加衰？佢犯奸淫罪啊，瞓到黄朝白晏先至起身，得闲冇嘢做。冇压力之下，喺个皇宫顶落行，就见到有个妇人喺度冲凉，就起淫念，然后跟住就犯奸淫。啊，不达止添，仲用卑鄙嘅手段咧，将呢个妇人嘅老公杀咗。然后跟住咧，又走去喺太平盛世之下咧，就走去数点百姓，得罪神。相比之下，佢咪仲差，其实系。所以扫罗所犯嘅罪咧，其实轻我好多嘅。啊！神对扫罗嗰个嘅刑罚或者个惩罚啦，即系叫佢个你个王位啊唔能够长久，其实系会唔会苛刻咗、严厉咗咧？其实系好多时候咧，我哋人都会用道德标准去衡量一个嘅事情咧，人所犯嘅罪啦，究竟系严重啦、几严重啦、一般严重咁样。咁法律嘅审判都系咁样噶啫，咁样分噶。杀人系严重嘅罪行。所以呢就以例判处死刑或者是终身监禁。咁但是呢你超速驾驶都要人判死刑。唔会㗎嘛，係咪超速驾驶呢啲咁轻可嘅嘢最多就係罚款了事囉，其实係。但係原来神睇罪係冇分大小。喺撒母耳记上嘅15:23，叛逆嘅罪与行邪术的罪相等，顽梗的罪与拜虚神和偶像的罪相同。罪在神面前没分大小，讲大话是罪，仇恨是罪，妒忌是罪，自私是罪，杀人是罪，偷东西是罪，这些所有都是罪，是没分大小的。所以扫罗所犯的和大卫所犯的都是罪，但是他们两个唯一的分别是什么呢？就是犯罪之后那个的反应。我们清楚看到扫罗犯了罪之后，他不单止将责任去推给其他人，他更加没有承认过自己犯罪。13是这样，去到15同样是这样。但相反，我们看到大卫，他很诚实地去面对自己的罪，他还找着神给他的应许，当人愿意认罪的时候，向神认罪悔改，神就会赦免我们。当人犯罪醒悟真诚地去认罪悔改的时候，神是会宽恕人，人才可以重新继续的跟着在神后面走。但很可惜，扫罗他没有认罪，反而是越来越偏离神，所以到最后神才无奈地去放弃他。其实神对扫罗的刑罚或者那个责备都不是冷漠无情的。你想想，即神告诉他听你的王位不得长久，不是即刻去褫夺了他那个王位，找个第二个人 去代替他。神仍然是等候着扫罗去回转，但只不过是扫罗没有回转跟回神走，继续偏行己路。所以去到15的时候，神才厌弃扫罗。神是有恩悯，有怜悯，他是甘于继续等人去悔改。虽然神不知道人等，不知道人要几时悔改，但是神继续愿意去等人去悔改。我们现在是身处着一个充满竞争又很复杂的社会，我们要面对很多外来而来在我们身上或者在我们身边所发生的事情，身体情绪的健康啦，前途的摸索啦，经济的挣扎啦，工作的要求啦，人际间的撕裂啦，你有压力，我有压力，无论是属灵领袖好，又或是信徒好，每每其实是遇到困难和压力的时候， 就是能够呈现到我们的属灵生命，我们的属灵本相是什么东西。这些的逆境其实往往是测试着我们究竟对神是不是以上帝是我们的王，我们跟着他走。扫罗就是没有跟着上帝走，他跟着自己内心那个的欲望、权力、成功感、人家的拥戴、人家的肯定。所以我们要谨慎，当面对困难和压力的时候，自己又会不会很轻易地去违背上帝的教导？我们又会用一些很合理的合理的理由去合理化我们自己的过失，而没有真正向神去认罪悔改呢？但神是有怜悯、有恩惠，不轻易发怒，并有丰盛的慈爱和恩典。神一直等人回转。只想一生跟你走，不是一个口号，也不是一首歌的歌名，是我们对神的誓词，是一个承诺。好可能今天你听完这篇道之后，当你回去现实世界的里面，又很忙碌，又很多的压力的时候，你可能会忘记得七七八八。但我想请你记得，当你下次开门跟人出去的时候，跟着人尾的时候，你记住，只想一生跟你走，只想一生跟神走。